学。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从耶稣肉身父母看基督徒父母的一个特质。当然作为父母，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有很多的特质。那我今天只是从耶稣的肉身的父母来看其中的一个基督徒父母需要有的一个特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来聚集，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知道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在你的宝座前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你的恩惠，做我们生活当中，做我们生命里面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就将接下来的时间，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愿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引导帮助的工作，也求主除去一切的拦阻，无论是我们人心的还是黑暗势力的，我们都奉你的灵来除去这些的拦阻，使我们这个人可以为主而用，也使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一切都能够被圣灵所带领。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于主，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我们我今天有给大家拿的圣经，因为接下来呢，因为我要向国台弟兄学习，我们以圣经为本。我们先一起读一段，那我们读这段比较短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到25节，还有另外一段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节到第38节呢，到时候我们看，但是我们不读，我们就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我没有给大家答出来哈，所以呢，你要来读圣经，我圣经已经给你拿来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到25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心的来读一备，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在天主教的历史里面，他们有一段时间把玛利亚称为叫生神之母，就是生育的生产的那个生，生神之母。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能够生神的人不是普通人，因为耶稣是从玛利亚的母腹当中生出来的，所以生神的这个玛利亚，他是一般人吗？他肯定不是一般人，对不对？所以他们用的这个是叫生神之母。当然到后期的时候，为了要避免引起一些的误会，一个人怎么能生神呢？所以后来就没有用这个词语。但是天主教的历史里面，他用这个词语，他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神拣选了这个人来成为耶稣的肉身的母亲，他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从这个思路来出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从耶稣肉身的父母看基督徒父母需要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其中的一个。好，那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做基督徒的父母需要或者应该有哪一些的特质呢？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需要有，我们应该有 甚至于是必须有的，你觉得是哪一些的特质？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的回应？
敬畏神。
敬畏神，好，谢谢你啊，呀，的确是敬畏神。那因为我们做父母敬畏神，我们的孩子也会敬畏神，这个逻辑对不对？一定对吗？不一定，好，因为你看到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敬畏神，因为啊，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有一个东西叫陀拉，那他就讲到了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概念啊，很重要，对吧？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基督徒父母应该有的特质，必须有的，需要有的，还有吗？
爱心，
爱心，哇呀！其实啊，我相信为人父母很少很少有不爱孩子的。我不是担心父母不爱孩子，我是担心父母太爱孩子。会不会这个样子？啊，我们华人父母会太爱孩子，以至于那个爱让孩子有一点点喘不过气来，会吗？啊，会的，好。啊，你啊，的确是我们做父母需要爱心。
我说的是耐心。
耐心，哦，对不起，耐心。OK， 我想我们的确是需要耐心哈。OK， 还有其他的吗？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做一个榜样的作用呀，的确是。我相信做基督徒父母，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特质。甚至你可以说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那个圣灵的果子的那一个那个果子我们都需要有，我们都需要有，yeah. 但是我们今天会集中在玛利亚跟约瑟这一个家庭，这一对夫妻，这两个人他们作为耶稣肉身的父母，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之后呢，我们就先来看耶稣肉身母亲约瑟的这个特质。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圣经之后呢，大家一边拿着圣经呢，我一边给你们出一些的问题，然后你们从这段圣经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答案，看一下大家对圣经熟不熟悉。第一个就是约瑟是什么时候发现玛利亚怀孕的？因为圣经里面说还没有迎娶，第十八节哦，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这个约瑟这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么约瑟什么时候发现玛利亚有身孕？
进婚之后。
订婚之后就发现了。
结婚之前
之间啊，那我想请示了。有没有更准确一点的？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思想过这个问题？约瑟什么时候发现玛利亚怀孕？
玛利亚还没有显怀孕。
玛利亚还怎么？
还没有显出来
啊，还没有显出来。他没有显出来，他是怎么发现的？
所以他就是想要把他暗暗的把他
修了，
已经显出来了。一个人跟他说，你就给他修了嘛。
呀，是。
一定是他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他就想要把他暗暗的，就是把婚约解除了。
嗯，
是 first trimester。
是啊，可能我这个题目有一点点歧义，就是。约瑟是怎么样发现？
哦，怎么样发现？
约瑟是怎么样发现玛利亚是怀孕的？
是玛利亚告诉他。
玛利亚告诉他的，也是一个，虽然圣经没有讲这个，但是有可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我觉得他自己要想，这个怎么可能呢？一定有这么的样子。
其实这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你读路加福音就知道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当中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天使或者主的使者跟玛利亚说。啊，你要怀孕生子这个事情，然后呢，天使又讲了一个，就是你的一个亲戚叫什么，伊丽莎白，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六个月了
。然后呢，玛利亚就去了，对不对？就去找伊丽莎白的，找伊丽莎白，然后几个月之后回来的，几个月之后回来的，
三个月
之后回来的。其实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就是。天使跟玛利亚讲了之后，玛利亚就去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到了找了伊丽莎白，跟伊丽莎白同住了三个月之后回来了。做姐妹们回答我，三个月肚子能不能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能看得出来吗？我也不知道。
看不出来，因人而异吧。
但是，应该跟没有怀孕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有一些不一样，
应该还是跟没有怀孕应该还是有不一样，当然也考虑到有一些人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当玛利亚从伊丽莎白那里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订婚的按照圣经的一个记载，然后加上我们逻辑的推理，应该是他去到伊丽莎白那里之后跟伊丽莎白同住了三个月，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了，约瑟就知道了玛利亚怀孕。你们有没有更好的见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推理啊，还是可行的。然后他们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之后，你觉得约瑟是怎么想？这肯定不是我的嘛，对不对？因为他是去到外面三个月之后再回来的，这孩子肯定不是我的嘛。而且约瑟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跟玛利亚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个孩子肯定不是他的。他出去了三个月之后回来就怀孕了，如果他肚子有显出来的话，不单约瑟知道，约瑟周围的亲戚、约瑟那个朋友圈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不是约瑟的，因为他出去了三个月之后再回来，是这样吗？但是呢，圣经说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呢，好像比如说我问你什么叫做义人，好像你不太能够好理解。其实义人就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义人他跟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因信称义有一些关系，但是你不能够把它直接相等，所以这里的翻译应该是一个公义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啊。就是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想让玛利亚受公开的羞辱。你知道从生命记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规定，对于那些行淫乱的人要怎么办？
用石头打死他。
那我们也这个是从犹太的这个文化来看，也从另外一个文化来看，就是耶稣降生在希罗的文化里面。不知道大家对于希罗的文化里面的这个妇女或者是家庭里面的这个妻子的重要性，你们有一些的了解啊？家庭里面这个妻子的重要性，她的荣辱观是要与整个家庭的这个荣辱观一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像华人的文化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妻子如果是淫乱的，那么她会带给这个夫家和父家，他父亲的那个家族和他嫁的这个家族都会给他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这个家庭里面遭受到羞辱。当然按照希罗的文化，他的结局也是很不好，按照犹太的文化，他就要被石头打死。但是不管怎么样，约瑟想把玛利亚休了，因为他发现玛利亚怀孕了，而这个孕也不是他自己的，甚至于圣经没有记载表示说作者让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那个方向。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些的思想，就是如果周围人都知道的话呢，那么约瑟就很难。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约瑟为什么会相信主使者所讲的话？你把你自己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当然我们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约瑟他的老婆出去了三个月，然后回来肚子大了，然后呢有一个使者跟他讲说他是从圣灵怀孕的，你会相信吗？我不相信嘛，对不对？这肯定不能相信嘛，对不对？那约瑟为什么会相信呢？约瑟为什么会相信主使者所说的话？
他跟神的关系，
他跟神的关系呀，我相信他有那个信心他里面很平安，我们可以这么讲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约瑟为什么会相信主的使者所说的话？
因为先知之前有说，
对，没错，就是这里面第22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也就是说天使讲的这句话他不是没来由的，他不是凭空讲的，他讲的是说我讲的这个事情是旧约里面已经讲过的，而不是说是我随便讲一个，哎呀，主感动你把你的这个宝马给我，你说主没有感动我，所以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因为 旧约先知曾经预言过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在在这里应验，但是应验在约瑟的这个未过门的这个妻子玛利亚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个是约瑟能够相信的一个有根有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有一个有一些的慕道友他说，其他的我还能够相信啊，讲说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啊，或者神创造天地，有一件事情我就是不能相信，就是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事情，我怎么想都不能够理解，都不能够相信，一个童女怎么能够怀孕生子呢？我们都是从爹妈两个人生的，他为什么他可以童女怀孕生子呢？他说我怎么都不能够相信。弟兄姐妹，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如果说整个世界全世界有一个人最不应该相信，他应该是谁呢？最不应该相信童女怀孕生子，他应该是谁？
约瑟。
因为他怀不怀孕生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他也不是我。某种意义上你跳出来想的时候，那个人的老婆到底是不是童女怀孕生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把你自己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跳出来，别人家的老婆生的孩子是不是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没什么关系嘛。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最不应该相信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约瑟。但是最不应该相信的那个人相信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可以听明白这个逻辑哈。所以说约瑟他相不相信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他相不相信决定了他以后要成为怎样的人，他相不相信决定了很多的东西，也决定了他的荣辱。但是约瑟相信了，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但是我们从神学的这个角度来做思想的时候，是不是童女怀孕生子就不可能呢？有一些事情呢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但不表示它不能够解释。从神学上来说，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的啊。这个概念不是我的，我是从唐崇荣那里听来的。他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一共有四个方法，上帝创造人一共有四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无男无女的时候呢，创造了谁呢？亚当。有男有女的时候创造了谁呢？有男无女的时候创造了谁呢？夏娃。两种方法的。第三种方法是有男有女创造了谁呢？就是我们嘛，我们都是有男有女来的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方法没有用，还有一个方法没有用，刚才讲的三个方法，就是有女无男。这个方法呢，不能说创造了，这个方法用在了谁的那里呢？就是用在了玛利亚跟耶稣这里。所以从神学上来说，它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不代它是可以解释，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理解呀。我们需要去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一件事情。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约瑟迎娶玛利亚是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处境呢？约瑟要迎娶玛利亚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处境？就是要么我是把它放在当时的犹太的那个文化里面，或者放在希腊的那个文化里面来想这个问题，约瑟迎娶玛利亚要面临着怎样的处境？要么约瑟背锅，要么约瑟背这个锅，要么玛利亚被认为周围的人淫乱，要么玛利亚就被周围的人认为是玛利亚淫乱，被众人所不齿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上帝预备的约瑟这个人，某种意义上来保护玛利亚。如果约瑟不把玛利亚迎娶过来，那么玛利亚她没有出嫁就怀孕了，不管她订没订婚，她怀孕的这个事情你在犹太里面是包不住的，而被发现的是淫乱的，就要被石头打死，就根本不可能有耶稣降生这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呢来看到说，周围这个作者并没有描写约瑟周围人的这个反应，也没有描述约瑟的心理的活动。圣经在特别是叙事文，他在记载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描写这个人心理的活动，但这里呢没有描写约瑟心理的活动，也没有描写约瑟周围的人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作者只告诉我们约瑟就遵着使者的吩咐去娶妻。你认为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作者要告诉我们 约瑟他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源自于约瑟相信了主借使者对他所讲的话，他的相信产生了一个行动，就是去迎娶玛利亚。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荒诞离奇的事情，但是约瑟相信，这个就是约瑟的一个信心。也有可能他到后面的时候，也有可能约瑟在当时被周围的人被周围的人所看不起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都不是作者所要我们关注的。作者所要我们关注的是约瑟他相信的心，虽然他的这个相信可能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就是被周围的人认为看不起。第四个就是我们去思想说神拣选耶稣生在这个家庭的原因是什么呢？神拣选耶稣生在这个家庭，或者说神拣选耶稣生在以约瑟为肉身父亲的这个家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约瑟生命里面有一个特质，就算是这么大的，如果对于弟兄们而言，你觉得这一生当中你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有点像约瑟，有点像约瑟跟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呢，约瑟还是满心相信主的话来迎娶玛利亚。所以这个就是约瑟他对神话语相信的一个信心。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约瑟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特质，就是相信，就是信心。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将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是讲到关乎玛利亚的。我们看完了约瑟这个人之后，我们要来看一看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当你看一篇文章，当你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呢，通常它会在最前边的部分呢，那个部分我们叫做引言，引言的部分或者叫引论，引论的部分呢，它往往会告诉你他写这一本书是为什么原因是怎么写的。我相信在大学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在写论文的时候呢，老师都会告诉你那个前面的那个引言引论的部分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你用这个概念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也有这样一个观念。所以路加福音在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三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我不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不是，他是按着次序写的。有看到第一章第三节吗？有，他是按着次序写的。所以想一想，路加福音按照次序写的，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你要放在你的头脑里面，就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直到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是按着次序写的。我们今天不去看整卷的路加福音，我们只看第一章。他既然整卷书是按照次序写的，那么他不可能在一章当中他就乱写，他也一定是按照次序写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十八节，先大概的瞄一下，你想一下他是按照一个什么次序写的，能不能看到他在按照一个什么次序在写？可以能够想得到吗？也不用整篇的去读它，读一下，大概的看一下每一章当中在每一段当中在讲什么，然后看一下它是按照什么次序写的。你只要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十八节，可以吗？好，那大概瞄一下，继续来跟着，就是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十五节，它讲的是哪一个人物？施洗约翰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讲的是哪一个人物？玛利亚，对不对？或者说是讲的是耶稣出生的一个故事，所以很清晰的，对不对？第一章第五节到二十五节就讲到施洗约翰跟施洗约翰出生有关系的事情，到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呢，就讲到耶稣跟耶稣出生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个主角，前面的那一段是讲到他父亲撒加利亚，后面一段呢是讲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其实不单单是这个诊断啊，你具体的进去看的时候呢，你也能够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对照着写的。比如说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讲的是父母的背景，就是施洗约翰他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的一个背景。比如说他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到第26节到27节的时候呢，也交代了一个小的小小的一个背景，耶稣父母他们的一个耶稣母亲他的一个背景。他是一个童女，许配的大卫家的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约瑟，童女的母亲叫做玛利亚，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看见大概的这个背景。然后第8节到第11节呢，就讲到说，哎，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了，然后到28节，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了，对不对？那我们重点来看他们的一个反应哈，就是看撒加利亚的反应。撒加利亚反应的时候，他说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你觉得惊慌害怕正不正常？正常啊，因为按照旧约的概念，人是不能够看见神的，这个看见了就必死无疑，所以惊慌害怕很正常。那撒加利亚害怕，玛利亚有没有害怕呢？看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她也害怕。从哪里看出来还很害怕呢？第30节，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所以玛利亚跟撒加利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面对天使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很怕。然后天使对于他们的话是，对于他们害怕是怎么回应呢？第13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就是天使首先安慰撒加利亚，不要怕，你的祷告被听见了。然后天使怎样安慰玛利亚呢？在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同样的，天使第一个回应都是跟他们讲不要怕。然后接下来接下来这个次序对称来写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天使他们显现来报告这个信息。就是关于关于约翰的预言，我写关于预言的预言，关于约翰的这个预言他是怎么样的。第14节到第17节就讲到说，哎，这个人的出生，约翰的出生，那说你会欢喜快乐，然后许多人因为他的出生也会欢喜快乐，他要在主面前尊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等等等等，就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啊是一个怎么样的。然后到31节到33节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耶稣的预言，讲到耶稣的出生啊，他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等等等等，讲到耶稣的这个预言。然后很关键的地方来的，撒加利亚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回应呢？当天使预言施洗约翰之后，撒加利亚怎么回应呢？在第1章第18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的想法是怎样？我不太信啊，因为我跟伊丽莎白我们已经都很年纪老了。然后第34节讲到玛利亚的这个回应。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个事呢？”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好像也不太信，或者说他也有疑问，对不对？我一个童女没有出嫁，你知道说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我一个童女没有出嫁，如果是说怀孕了，这个事情给我的这个生命，给我的这个人生造成了多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不知道。但玛利亚肯定知道在犹太的这个文化里面未婚先孕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他这个事他肯定知道的，所以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个事呢？第19节是讲到天使的一个回应，就是回应撒加利亚，很有意思啊。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对你说这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的时候这个话必须应验。”天使对这个事情的回应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在神面前的那个加百列，所以呢，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的。”当他回应了之后呢，第二十节到的时候，这话必须应验，只是因你怎么样 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知道这是成就的日子。这个是关于撒加利亚这边的这个事情记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撒加利亚你不信，所以呢你要哑巴，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了啊，你才能够开口说话。到后面的时候也记载这个事情，35节到37节的时候呢，也讲到天使的一个回应。天使的回应呢，可以讲到是说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虽然这个事情你看来不可能，但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呢，你所要生的是一个圣者，他称为神的儿子。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的这个亲戚伊丽莎白，她已经年老，但是怀了孕已经有6个月了。然后到第38节的时候，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最后这一节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有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其中的一个现在的有一个环球圣经译本，他说看哪，主的使女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看哪，主的使女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觉得从这个翻译来看的话呢，玛利亚她是一个什么态度？很顺服，顺服的前面他必须有一个叫相信，他如果不相信就没有顺服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表格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作者的这个写作次序，你看到它是一个对称的写作次序哈，他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最后20节跟38节，这个是作者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是不信，一个是相信。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另外要思想的是啊，对不起，我看第二个问题。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思想的是，请问撒加利亚是一个什么身份？
祭司，
在圣殿里面服侍了几十年的祭司。玛利亚是一个什么身份？平凡的一个人，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反讽？一个在圣殿里面服侍了几十年的人，然后呢，他最后的结论，圣经给他的一个结论，或者神的使者给他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不信。当然，你去看这个，他这里面天使向这个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第13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撒加利亚一直为什么事情祈祷？他能够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后代。当然，为什么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当然这概念也延续到新约，这个后代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当然跟我们中国人来思想的无后为大，后这个很重要，但是在犹太里面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后裔直接跟什么有关系？
产业
土地有关系，应许之地。如果是说那一族或者那个人他没有后裔，他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土地是神所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土地，所以土地跟后裔是直接挂钩的。回到这个故事当中来，就是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他一直为着某一个事情一直祷告，后代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当神真正给他的时候呢，他相不相信？他不信，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但是玛利亚呢，他却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也会害怕，他也有疑问，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相信而且顺服，愿主的话语旨意成就。所以这个是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前面跟后面，前面的就是他们父母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的结论呢，就是他们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结论。他要告诉给我们，玛利亚虽然是一个很平凡，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但是他却相信，却有信心，却愿意顺服。这个是作者从这个次序要告诉我们的。玛利亚怀孕在当时的社会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呢？这个问题我刚才有交代过，所以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做一个小结，就是玛利亚与约瑟他们都是无名小辈， 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共同的地方，耶稣肉身的父母当然跟约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但是约瑟跟玛利亚是一个家庭啊。这一对夫妻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相信神的话，而这个相信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思想当中的相信，这个相信是有带出行动的。约瑟就娶过玛利亚来，虽然他娶过玛利亚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可能面临着很多，他背负很多的东西，他可能要背负一些的不好的声音，因为别人可能认为说，要么约瑟你跟玛利亚婚前同居，要么玛利亚你生的孩子不是你约瑟的，你约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无论怎么样，约瑟就背负了这一切，他相信神的话语，他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他的相信是有行动的。当然约瑟当然玛利亚也是一样的，他的相信也是有行动的。愿主的话语，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这个小女子，或者说他认为说自己是一个主的使女，成就在主的使女的身上。我们就明白说，这样的一个相信，它是跟雅各书当中讲的相信是一样的。雅各书当中讲的相信是说，你有信心吗？有。那么你把你的信心拿出来看一下，你用什么来说明你是有信心？你信心的行动是什么？神学上在解释信心的时候呢，他把它分为三个层面。解释信心的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叫做知道。I don't know 的那个 know 就是知道，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我知道神是慈爱的，我知道神是信实的，我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知道够不够呢？我们知道，魔鬼也知道，但是我们的知道跟魔鬼的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魔鬼是占
经的，魔鬼是占经的。我们的这个知道不能停留在只是知道这个层面，它应该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你一定会同意吗？不一定。所以它应该有第二个方面，叫做 agree， 就是我同意，我同意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他是真实的这个神，我同意这个神是慈爱的，我同意这个耶我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由童女所生的，我知道，但是我也同意，我认同啊。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当他同意认同还不够，他应该有一个顺服。对，我认同你的观点，但是呢，但是我不跟着你，不一样。所以最后一个叫 trust，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顺服，应该有一个行动，应该有一个信靠在当中。所以从这个三个角度，从这三个层面同时来看信心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信心不只是说在我的思想和我的心里面我相信就够了，不是，他应该有一个很切实的行动出来，好像约瑟跟玛利亚一样。所以我们从耶稣肉身的父母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叫信心，这个特质叫相信。那么这样的一个特质，相信、信心，跟我们基督徒父母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父母的这个信心有什么关系呢？我先从经文直接做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讲到耶稣的出生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是给约瑟的时候，是说耶稣他来，他是做什么的？他来做什么的？圣经里面在第一章第21节，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所以耶稣来是要做什么呢？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要救，这个是他的一个前提。如果不然，耶稣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将罪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这个从经文直接做思考，就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们，我们都认同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但是我们作为父母，你会认为你孩子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来拯救他吗？这个很关键。如果你不认为说我的孩子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的拯救，可能我们会认为说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所罗门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我最大的问题是他现在的这个某某成绩总是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罪人，是一个需要耶稣拯救的一个罪人。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思路去思考的话呢，那么我应该怎样帮助我的孩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的拯救，这个是我们父母们从经文本身所带给我们的思考。第二个在讲到是说这个我们的孩子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拯救的时候呢，会想抛出一个问题给我们弟兄姐妹做一个反思，说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需要钱吗？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谁不需要钱呢？对不对？你不需要说服自己说我需要钱，这个根本连考虑都不考虑，我需要钱，每个人都需要钱。他是再问一个问题，你需要耶稣吗？好像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你要说服一下自己说，我是需要耶稣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需要钱吗？我都不要考虑，我都不要说服我自己说我需要钱，我肯定需要。那我需要耶稣吗？许多人可能要考虑一下，或者说服一下自己说，我是需要耶稣的，或者我的孩子是需要耶稣的。我的孩子需要钱吗？对，他肯定需要钱。那我的孩子需要耶稣吗？要考虑一下，要说服一下自己，他才能需要耶稣的。所以你就看见说，好像我们的信仰还是有一点点，不太，好像有一点点扭曲，或者有一点点不太直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父母祷告当中会不会存在着像撒加利亚不信的这个情形？我是说，当你为了一个事情，当你为了一个人祷告很长很长时间的时候呢，你继续祷告，你还会相信神在做工，神正在做工，神还是在做工，神已经在做工，你真的会相信吗？撒加利亚的问题就是，他虽然他们向神祷告，他的祷告被神听见了，但是当神真正向他们显现应允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们不信。这是圣经亲自给他的一个定论。所以想一想，你最近为什么事情祷告呢？我的孩子已经很大很大了，我已经为他婚姻祷告很多年了，然后现在还没有对象。真的我有一个教会里面比我妈妈小一点的一个姐妹，我跟她的关系很好，她的孩子应该有35岁了，35还是36了。然后呢，她每一次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祷告了，就是感觉我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了，人家的孩子可能25岁已经结婚了，甚至于22岁已经结婚了，我的孩子35岁了还没有对象。我每一年祷告，每一天祷告，祷告了很久很久很久，好像我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你继续在祷告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真的还是在相信？还是说不祷告吧又不行，祷告吧又没信心，好吧就应付一下祷告一下吧。我相信你可以回想你最近的这些的祷告，你祷告里面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呢？当你为某一个生病的人祷告，当你为某一个有需要的人祷告，那个需要可能是你祷告很久很久很久的，那你是不是相信神还是听祷告的神，神还是在工作，神还是正在工作？这个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我想特别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你发现了你的孩子有一个毛，有一个缺点，当你讲过他很多次，你讲他讲了很多次，然后呢你也为他祷告了很多次，当你还是看他那个样子的时候，告诉我，你生气还是不生气？生气。你会发脾气还是不会发脾气？你是会打他还是不会？不要掉这个坑里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第二个，我们就是也来反思基督徒我们父母的真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这个信心。所谓的这个真信心，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话，而你这个真的相信，你会不会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产生？有一些事情很小，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对于礼拜天做礼拜这个事情，对于礼拜天做礼拜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给你的，如果你的孩子不大，或者说你的孩子是儿童或者幼师的，我不知道你给你的孩子一个怎样的影响。 是说，哎，拖的没关系，这个九点半，即使九点十分到也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讲到，还是说，你要给你的孩子一个观念是说，我们今天去敬拜神，我们一定要提早做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的孩子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父母对这个信仰看重不看重，我父母对于敬拜神这件事情他的态度是怎样的，而你的态度就是你的行动，你的行动再回过来看的时候，就是你对这个信仰的相信，对这位神的敬畏，对这位神的认真到底有多少。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在反映说明一些的问题。另外，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好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基督徒父母的特质是什么，其中有人回应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榜样。所以成为一个榜样，就是我觉得榜样有的时候是在你最难的那个地方所给你的挑战。比如说，你有让你的孩子看见过你的悔改吗？你有让你的孩子看见过你在这个信仰里面的悔改吗？你有让你的孩子看见过你在神的面前的认罪吗？你有让你的孩子看见过在你很难的地方，但是你有突破，你虽然有挣扎有挑战，但是你还是靠着主的恩典来突破它。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记得我从小长到大，我父亲没有对我道过一次歉。我印象里面，我的父亲好像我的母亲是有的，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一句对不起。但是不代表说他不会用他的行动来表达这个错误，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过，以至于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呢，我很难很难对我的孩子说对不起。我是说我正儿八经的跟我的孩子讲，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不应该怎么样啊，我向你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有没有对你们说过，这个事情对我的挑战很大很大。每当我要想要跟我的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呢，我觉得内部非常难跨出来。当然这个是对于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对于你的问题是怎么样。生活里面总会有一些的事情，它会给你的心情带来很糟糕很糟糕，甚至你会有情绪转移。但是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看见，在你的情绪很糟糕，在你的心情很糟糕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它？你是怎么样靠着信仰，靠着神所给你的力量和恩典，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而得胜这个情绪的？如果你给你的孩子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会发脾气，我心情不好你就不要惹我，你心情不好我会摔东西，我会打人，你们这个时候最好乖一点，不乖一点我会揍你们。那当然在美国是不会揍的哈，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情还是挺多时候会发生的，对不对？我觉得在我们家庭里面，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的太太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有些的时候，弟兄姐妹请原谅我真实的说，可能星期一到星期六大家的关系，一个家庭里面关系都很好，结果礼拜天早上你要来教会了，可能孩子也不听话，老公也不如你意，你开始要发脾气了，有没有？有这个情况吗？有的，对不对？我们家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啊，也会有这些情况。平时孩子都挺乖的，到礼拜天早上就演一些的幺蛾子，他总是想惹你父母发脾气、生气，甚至想揍他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就一起开车，开车的时候，我太太就唱诗赞美主，然后祷告，靠着主的恩典来祷告，然后来宣告。真的是前几分钟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那个都有一点快撑不住了，开始想要发脾气的或者是怎么样。好，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回到主面前，开始敬拜称颂主，开始祷告，为自己祷告，求主释放，求主安慰，求主赐下平静。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你就能很真实的看见上帝在那个情境当中所做的一个改变，我们就能够再一次以一个平静的心再一次来谈论一些的东西，再一次回到一个正常一点的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总是抓着我祷告，但小的时候很不喜欢祷告，因为每一天晚上她要抓着我跟她祷告，我就很不喜欢，因为我很想跑去找小伙伴们一起看电视一起玩。 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就吃完晚饭了，我就找准时机溜尿，因为不溜尿就被他抓住祷告，找准时机溜尿，溜一次，溜两次，连续溜了几次了，我的父母就会给我一个概念，你最近又不像人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几天没祷告，你又不像人了。这个话很通俗，但是我觉得很能反映一些的问题。不相信你试试看，不相信你试试看，你连续几天不祷告，你连续一周不祷告，你发现你的情绪，你整个人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基督徒的这种的真信心，真的这个信仰，它应该是有行动的。最后一个呢，我想带领大家一起来反映这个就是反思，就是信心与父母养育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跟养育子女之间的这一切的关系。那当我们出于这种信心，基督徒父母他们有这个特质，有这个信心，产生了这个行动，那跟教育子女有什么关系？跟养育子女有关系的。首先你的子女会看见你的这个榜样。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认真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礼拜天把孩子带到教会，把他交给主日学，你的任务就结束了。你的任务，你觉得说我已经不错了，我每个礼拜天都把孩子带到主日学。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过类似的观念，就是教育孩子是教会的事情，有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是谁的事情，在信仰当中影响他们、养育他们、教育他们是谁的事情呢？是父母，是家庭的事情。所以你从以色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的孩子，你觉得每个礼拜他的信仰生活有多长时间？2个小时、3个小时。你知道犹太人的这种信仰教育他们是一个礼拜多长时间？其实他们是全天候的。因为你从陀拉来看的时候呢，你要把经文写在哪里？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呢怎么样？耶和华独一的神是你的主，你们要敬拜他。然后呢，你不但自己要这么做，而且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也要这么做。所以在家里面的门上，在衣服的穗子上都会有经文。所以为什么犹太教徒所生的孩子一定是犹太教徒，回教徒所生的孩子一定是回教徒？因为他们的信仰的教育是在家庭里面，是全天候的。天主教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但是基督徒所生的孩子不一定是基督徒，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太看重这个事情，认为说礼拜天来的把孩子带到主路学 OK， 我的任务完成。不是的，真正的信仰教育，如果我举个例子，做在北方人他的主食是面条，然后呢在南方人他的主食是米饭。然后虽然他们也会吃面条，也会吃当然北方人也会吃米饭，但是对于北方人而言，你能说他的主食是米饭吗？虽然他一周当中可能也吃几次米饭，但是他还是面条吃得多，对不对？小朋友一个礼拜来教会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接受一些的信仰的教育，然后大部分的时间他在世界上面，你觉得哪一个对他来说影响更大？你觉得他会受什么东西影响更多？他的主食一定不是一定不是面条，或者他一定是另外一个方面。我用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比拟，你大概就能够明白。所以信仰的教育一定是在我们家庭里面的。那我们父母们有一个这个在真信心的这种的榜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虽然可能他在信仰当中会走得有些时候走得弯弯曲曲或者徘徊，但是原生家庭里面的那个东西对他的影响，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教养孩童怎么样，从小教养孩童使他走正直的路，他一生都不偏离。他从小就在这个框框里面成长，他一生都不会偏离。所以你对这个话到底相信的程度有多少呢？我求主帮助我们。除此以外呢，我觉得从父母榜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影响。那当然回到生活里面一些很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你要认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子女们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在面对这个 这些的问题，你是用一个什么方法去处理它，也很关键。它也会跟你的信心的相信和行动有关系。如果你相信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能够改变的，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当中它都是能够改变的，那么当你的孩子一个问题你讲了很多次很多次，每一次你看见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都很火。弟兄姐妹，我也很火。我看到我的孩子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次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火得大得不得了。但是能改变吗？不能。如果你相信祷告是有用，那你就应该带着他去祷告。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信仰里面对这个信仰没有热忱的时候，你怎么做呢？我的孩子很喜欢看电视，有没有小朋友不喜欢看电视的？我发现他对看电视的热情非常的高。虽然我给他讲说，你看电视之前你要先去把圣经读了，把祷告做完了，人家就应付似的啊，做完了圣经读完了，然后做一个祷告，问他祷告什么，讲两句话，大家祷告完了，然后呢看电视。接下来就是沉迷在电视当中。我看圣经，我看见他看圣经从来没笑，都是一个苦瓜脸。看电视剧的话，嘿嘿还要不亦乐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电视的那个热情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信仰，怎么办？所以呢，我就跟他讲，一个礼拜不要看电视。他说为什么？凭什么不给我看电视？我说等你们的信仰的热情跟电视剧一样高的时候，我再给你们看。但是他不是被动的，他的信仰不会主动的去热情，就里面的那个热情就有啊，怎么办呢？我下课回来拿个祷告垫来，两个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起祷告。祷告，再祷告一次啊，不行还有祷告第二次。你能够想到说，我带我的孩子为中国这个国家祷告，我带领我的孩子为教会祷告，我带领我的孩子为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你让我想象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中国祷告，为那么大的事情祷告，可能吗？可以啊，我发现他们祷告的也挺好的。所以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慢慢的培养起他们对信仰的这个热忱，他们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这种的不断亲近神，而他的里面的那种的热忱慢慢的起来。这个是我们用一个信仰的方式来处理那一些在我们看来很棘手的一些的问题。我也讲一个虽然时间快到应该已经到，我讲一个最后的时候，我讲一个问题，就是讲一个事情。我们家小的那个孩子呢，我们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我们小的那个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那我们呢就没有上幼儿园了，因为他已经不尿床了，我们就没有给他包尿包纸尿裤。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晚上尿床，我就想了很多很多方法，比如说晚上不吃稀饭，吃干饭也会尿床。然后呢，你知道说尿床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吗？就是你下面垫了两床被子，尿床尿一下怎么办？被子尿湿掉怎么办？姐妹们，你们是怎么办？换被子，就是拿电风吹吹，拿电风吹吹，但是尿的床你电风吹吹一下，那个味道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香味那个真的。当你正在好睡的时候呢，他突然跟你讲，妈妈爸爸，我裤子湿了一开始反正忍耐，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忍不住了，屁股给他拿来啪啪啪打几下。问题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个因为你晚上睡不好觉，你白天就一定很痛苦，因为你整个情绪都不好，怎么办呢？我们差不多连续的差不多五天六天接近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发现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问题改变不了，还是照样尿床。孩子被你批评，被你骂了，被你凶了，也很可怜，怎么办？带他来祷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带他祷告，让他自己为着自己尿床祷告。是不是祷告完了就不尿床了呢？可能还是会尿，但是你发现你的心态，你整个的情绪，你整个态度都不一样。你能够很坦然的起来换被子，你能够坦然的起来给他换衣服，不一样。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也忘了，我们祷告了几次之后他就自动不尿床，或者说他要想上厕所的时候，他自己跑去洗手间去上厕所。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给你很痛苦，对不对？那怎么样去处理解决它呢？ 你的孩子一直打游戏，或者一直面对什么问题，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可能试过很多的方法，但是不见效，要不要来考虑？真的是满怀信心的自己祷告，也为着他祷告，整个家庭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来经历神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一切的改变。最后讲一个故事，对不起，我要超一点点哈，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呢，他每一天的做工很辛苦，然后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去做工之前呢，他要路过一个卖酒的地方啊，他要去里面喝一杯酒，然后呢再去做事情，再去工作。然后有一次下大雪，他这个遇到故事哈啊，他去这个外面下大雪呢，他一样的去做事情啊，一步一步踩的，然后去那个卖东西的那个酒吧去买了一杯酒，然后喝了要去上班。他发现走了几步之后，听见后面有声音，他的儿子跟着他呢，跟着他从他的那个走的那个雪的一个脚印里面往前走。他就掉过来跟他的孩子讲说，外面很冷，赶紧回家去。他的儿子讲一句话说，我喜欢跟着你的脚中行，我喜欢跟着你那个脚印往前走。然后呢，他的父亲也没有说什么，就到了那个卖酒的地方，坐在那里，服务员已经知道，根本不用他讲，服务员直接递给他一杯酒。然后看见他的服务员看见他的儿子来了，就问他的儿子要什么，他儿子说跟他一样。但是他这个父亲的时候，他这个父亲一听跟他一样就很诧异，我的孩子要跟我一样，就赶紧对服务员说，不要给他这一杯酒啊，这个直接给他一杯牛奶。好，第二天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又发生了，这个父亲就很受触动，他就跟那个服务员讲说，给我们两杯牛奶。因为他的儿子是跟着他的脚中行，他的儿子要跟他一样。所以我们父母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呢？你的孩子可能会跟你一样，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快到40岁了，不管我承不承认，我发现我的身上都有很多父母的影子。以前我很不喜欢我妈妈，每一次刷牙的时候呢，他刷牙然后下巴这边都有那个泡沫留下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很不喜欢看到他这个样子。但是我发现，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发现，我刷牙也会这个样子。那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生命里面你的身上都有很多你父母的影子。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的脚中行，那你希望那你要自己要怎样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思想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生命里面的特质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他们满怀信心的相信，他们的相信是有行动的产生。天父，我们也在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许许多多的行为的时候，也让这些的行为带给我们思考我们对待信仰是怎样的。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当我们成为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呢？主啊，愿你怜悯帮助我们，我愿意我们的孩子敬畏你，我愿意孩子走在人生蒙福的道路当中，一生走在正路直路当中，让神来引导他们的人生，让神来赐福给他们的人生。为此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每一位做父母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单只是相信这位神，更让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那一个顺服的行动的产生，让我们的信仰不断地被践行出来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和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好，大家记得那个登记一下哦。